不是耶稣基督的启示，我们不能认识神。我们如果不从耶稣基督来认识神，我们就不会认识真神。如果没有圣经，我们就不会认识基督。如果没有圣灵的光照，我们就不会懂得圣经。所以我们也希望我们认识神，我们敬拜神，我们单单仰望神的同时，也能够让我们对神的话，让我们对耶稣基督能有更丰富的认识。那么如果我们要有这样好的认识，而且要有好的成长的话，华人教会非常缺乏的一块，一直到今天都很缺乏的一块，就是我们没有很看重教会生活。我们非常看重我们跟主的单独的关系，个人的交通，有没有重生得救认识主，这都很重要。但是如果你跟主有这样密切的联系，你不可能不跟教会在一起。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能够都在教会里面认识我们的主，一起来扶持敬拜。今天我们第一堂讲的是旷野的分和合，讲到以色列人在旷野这段时间。基督徒的生活哈，你可以说是在流奶与蜜，在迦南美地的生活，因为耶稣已经道成肉身，上帝所应许的已经在耶稣身上成就了，圣灵已经浇灌在我们当中，我们已经是出熟的果子，我们已经是基督的心腹，所以我们已经出黑暗入奇妙光明，我们已经借着洗礼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我们已经让基督在我们身上作王。所以我们可以说基督徒的生活，今天的生活，在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为我们罪死而复活以后的生活，是在流奶与蜜的迦南地。但是相反的也可以，我们可以说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是仍然在埃及做奴隶的生活。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我们仍然在罪恶的世界生活，甚至在启示录十八章里面，神对我们这些神的儿女有一个呼唤，我的民啊，你们要从那城中出来。就是我们还是住在巴比伦，我们还是住在埃及，甚至我们主耶稣还是逃到埃及去。甚至各位，你有想过这个问题吗？最近这个问题在我心中很频繁的出现。我们教会有位姐妹，她神给她负担，她去巴勒斯坦那边传福音，她去以色列的巴勒斯坦的难民营的附近传福音，她的负担就是巴勒斯坦的那些回民。然后我想各位听到会说很好，可是你有没有想到他们是以实玛利的后裔耶？你们有没有想到他们并不在圣经所写的，就血统来讲在圣约之内，怎么跟他们传？我也想到如果我今天在埃及教主日学，我在讲那个十个灾，我在讲第十个灾，耶和华的使者就在那天晚上进到埃及，把埃及的每一家的长子都杀掉了。哈利路亚！你说得出来吗？你今天到埃及去，埃及有很多 Coptic Christian， 埃及有很多 Christian 是被逼迫的，你怎么跟他讲上帝爱你们？你的罪虽红如朱红，必洁白如雪，你怎么跟黑人讲这道？你怎么说你的心真黑呀？这政治不正确，但是我们圣经有这样的话，我们怎么讲？各位，我这样讲好像各位吃了一惊，其实不用吃一惊，圣经里每个字都是上帝的话，都是宝贵的。对，圣经里有对外邦人的咒诅，圣经里面有对亚弗的后裔，就是白人的后裔，好像有很多的祝福。但是我们一定要认识一件事，当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都合而为一，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都得到拯救。但是历史上的这些事情是有的，历史上这些恩怨也是有的。我们相信我们的神不会犯错，我们相信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相信每一个人，如果是对主有信心，或我们从神那边来看，在神的拣选中都是神的儿女。当然这涉及到预定论啊、拣选，但我们在这儿不去说那么多东西。 我们就在说，我们求主让我们始终能够传扬福音，始终能在福音里高举基督，始终高举基督，而不是高举某一个文化、某一个民族、某一个肤色、某一个阶级、某一个，对不起了，像我们华人最常有的特点，某一个学校。我们华人最看重你是哪个学区的，你是哪个学校的。那么这些我们也不要讲，讲了伤感情哈。这好，我只是希望我们多认定最基本的福音。我们虽然已经进到流难隐秘之地，虽然我们已经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甚至就某个意义来讲我们一同作王，但是就另外一个意义，你们听说这边有很多的武林高手，意思就是受了很多改革宗的训练，你一定听过一个名词吧， already but not yet， 就是我们已经尝到了所有一切丰富的滋味，又还没有尝到，我们已经有了，我们已经得到拯救了，却还没有完全的胜利，我们已经在流难隐秘之地，我们却很多时候还在埃及，如同我们主耶稣也在埃及，如同约翰福音十七章耶稣说的，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我们不但不离开埃及，我们还进入埃及，我们不但不离开巴比伦，我们进入巴比伦，我们带着福音的使命进到他们当中见证我们的主，但是我们又带着爱主的心离开他们，我们身在曹营心在汉，我们身在天堂心也在地狱，不是说我们喜欢地狱，希望不是如此，而是我们有主的心，我们主的心是为这世界上还没有得救的人，我的心是何等的迫切呢？那求主恩待我们，我们的生活，基督徒是已经到流难隐秘了，是基督徒已经得胜了，我们是已经与主同死同埋葬了，但是就某个非常真实的意义，你我都知道我们还死在罪恶过犯中，我们每天还是要祷告求主赦免我的罪，免我的债，免我今天所犯的罪，免我今天对你的亏欠，免我刚才没有把荣耀归给你而归给我自己，免我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我们每天还需要做这些祷告，我们每天还看到圣经里教会的情形，包括那个哥林多教会有人不相信复活，包括保罗建立的以弗所教会，保罗在提摩太前后书都提醒提摩太，你要吩咐我嘱咐你要跟那几个人讲不可以传异教。我真是很难想象在保罗所在那里花了最多功夫，那么亚波罗也在那里，亚基拉百居拉也在那里，这是一个最得天独厚的教会，有这么多丰富美好的教导，到提摩太接手的时候居然有人在那里传异教，而且我也很稀奇，保罗都赶不走他们，你们教会有人可以传异教吗？你们教会有人可以传复活的事已经过去了吗？你们的教会可以像旧约的时候在圣殿里面还有亚瑟拉的像吗？你们的教会有像某些异端的教会一样又有一个耶稣像又有一个妈祖像又有个关公像吗？你知道有些天主教教会有些异端是这样，基督教也是这样，在圣经里也有这样，你们在教会里面有听过没有复活的事吗？哥林多教会就这样说的。所以圣经的确让我们清清楚楚看到神的儿女，不管其实在新约旧约，我们真的蒙神拣选认识主信主的人，我们是已经在地如同在天，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又非常真实的还活在罪恶的世界里面，好像在埃及，罪恶的权势一方面我们已经脱离了，一方面又很真实的挟制着我们。我非常相信保罗讲那句话是得救的人说的话，我真是苦啊，很多人说不是，但是传统的解释那是得救的人说的话，我很相信这个，我们真是苦，我们真是喜乐，主爱我们，主救我们，主释放我们，主让我们得自由，主称我们为义，但是我们也仍然会常常的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基督徒的生活是得胜的，也会失败； 基督徒一定是因信称义的。总的来讲，我们知道我们他既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我们一定是蒙主爱到永远的。但是我们实在在世上很多征战，很多痛苦，很多失败，因此我们的生活不仅像已经进到迦南美地的生活，不仅像还在埃及的生活，我们的生活也很像在旷野的生活。脱离了埃及没有？脱离了罪恶的法老的辖制没有？脱离了。有没有神的同在？有神的同在，白日有云柱，夜间有火柱，耶和华跟他们不仅同在，如果照圣经写的，简直是同住同吃同喝。他有一个特别的帐篷，有一个特别的房子，有个特别帐篷，那个叫会幕。耶和华就在那里跟摩西讲话，耶和华就住在以色列人的营区当中，耶和华跟他们住在一起的。圣经上讲的非常真实，神跟他们同在。我们就像旷野一样，我们脱离了埃及，我们过了红海。彼得前书有讲，我们好像在海里受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也那里讲，受洗归入了摩西，我们也受洗了，我们也进到了旷野了，我们也有玛拿的喂养，我们也有随着我们的灵磐石。哦，但是我们也仍然有很多的痛苦，我们仍然在往完全的路上迈进，又常常失败。我希望我讲的不会，绝对没有任何标新立异，我希望每个字都是根据圣经的。那么但是我也常常觉得，怎么那么多人觉得我是标新立异，怎么那么多人觉得我讲的那么奇怪啊，请你们也多为我祷告，不至于把你们带错了。因为我要讲的有一个观念，我刚刚讲的这些观念就是，我们信耶稣的人，我们受洗归入主的教会的人，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得胜的，我们是荣耀的一批，我们身上的确有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有主的形象在我们里面，我们感谢主。但是我们也知道我们有很多的罪恶，各位，这我希望不要再强调了，因为应该每个人都知道。如果有人觉得我没有罪恶了，那么很需要牧师再跟你传福音，你一定没有得救。而我不是光讲这个，各位，我也讲伤心的事，就是教会。因为我们华人不太看重教会，我们华人觉得唯独基督，唯独圣经，唯独恩典啊，但是没有唯独教会啊。对了，教会的权柄和伟大不能跟上帝比，不能跟基督比，但是我们不能忘记上帝的爱是在教会里面，上帝的恩典在教会里面。为什么我们这么不喜欢教会呢？为什么我们这么常常讨厌教会呢？各位，不是只有您，哎，照我的经验，我今年65岁了，我在教会已经牧会十几年了，我在神学院教书也教了好多年了，我现在还在教书。我的感觉，我也是命很苦啊，常常要跑到啊，对不起，不是命苦，基督徒哪里能相信命呢？主的带领都是美好的，感谢主。常常要在很多不同的教会讲道，我们华人教会跟文革里面有一句话是很像的，这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对吧？这教会小啊，问题还真不少，党内无党，稀奇古怪，是吗？沙漠里面也有左中右，教会里三个人就有台独一派，还有什么，还有统一一派，还有什么维持现状的一派，是不是现在是不是有四派五派了？各位，我们不必介意，都是真实的。我从来不会稀奇教会里很多的党派，从旧约到新约，我从来不会稀奇教会很多的罪恶。虽然我很伤痛，如同我自己有很多的罪恶，我实在非常痛苦，这句话不是说得完的。每个人都知道我真是苦啊。我们希望过圣洁善良的生活，我们希望爱人，我们希望爱神，我们希望我们自己纯洁。我想神圣灵在我们心里一定有这样的工作，但是我们办不到。我们所有的善良一定都掺了一个东西，就是假。这不是中华民族的特点， 这不是假大空，好像是高大全假大空，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特点。教会也是一样，我们很多的罪恶，我碰到的觉得教会最多罪恶最讨厌的，对不起，不是哪一个教会啊，我觉得是牧师。我很多学生同事都是牧师，如果神不怜悯我，我也早就是这样。因为牧师最多经验教会的罪恶，所以牧师最怕听到自己的儿子也要做牧师，没出息啊！对，我们都很希望自己儿子是医生啊，跟你们一样嘛，哈，是什么赚很多钱，住在好区，而不是每次都用人家用剩的家具等啊！不要讲这些，免得又是有同样的感觉哈，雷同的哈。教会里很多罪恶，我们华人教会恐怕你们最需要代祷的的确是为牧师祷告，可能更需要代祷是为神学院祷告，因为神学院就是训练牧师的。那我自己在神学院多年，我深深觉得多数的华人的神学院的老师给学生的一个真实的印象就是，有出息的人就做神学家，没出息的才去牧会。所以华人的神学生不大想牧会，不大有牧会的负担，当他有的时候来到教会，多则三两年，少则三两天，就不想牧了，因为实在很多的艰难啊。各位，我是站在你这边的，我也是会有很多人信耶稣信得很好，听到了美好的道，在电视上看到 Joe Austin， 哦，对不起，这里不能讲 Joe Austin， 这里要讲Tim Keller 啊，你听不懂就没关系，感谢主啊。就是有人听到了道，感动了，信了耶稣，受了洗了，泪流满背面，或者听到某个人的见证啊等等啊，袁佑轩的见证或什么，很感动了，信了主了，来了教会，听到叫他打瞌睡，跟弟兄姐妹讲话叫他反感，就最后就不想来了。各位，听到叫人打瞌睡不稀奇，因为我自己常常讲道的时候我自己都打瞌睡了。我知道做牧师的痛苦，那痛苦就是顽石都在我们面前点头了，睡觉了，对不对？各位，教会很多问题，那么今天时间就讲在旷野的时候这种问题。那但是我希望我要表达的，我希望你能够 get the message， 包括圣经里面所讲的最重要的，不只是神的独一和伟大，不只是基督的独一和伟大，不只是圣经的伟大和无误，而且是神拯救的耶稣宝血赎回的教会，耶稣的心腹，将来当然一定伟大无比到永远，那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但是现在我就希望我们能够在诸般的痛苦当中，诸般的罪恶中，我们能够越来越天天的每个时候依靠上帝，能够过，我不敢说多么得胜的生活，我甚至不敢说我们天天活在盼望中，我们都应该得胜，都应该有盼望，但最起码我们求主让我们每天是蒙拯救的，每天我们知道我们是蒙拯救的。这个教会的生活我们就从简单一点讲起，我们可以从家庭讲起，很多的教会都在强调家庭，我不知道这里是不是，那么我们在台湾，我想在美国也是一样，很多都在讲到这个家庭的重要，基督化的家庭。感谢主，弟兄姐妹，您说基督化的家庭，我就请你想一想，圣经里有哪一个家庭，哪一个属灵的家庭是基督化的？亚当夏娃的家庭犯了罪，当然不大基督化。那么亚伯拉罕的家庭，亚伯拉罕有三个老婆，也不大基督化。那么雅各他的老婆有四个，约瑟是娶了埃及的女人做老婆的，然后摩西也是，我们等一下就会看到他的家庭。 各位，大卫的家庭、摩西的家庭、耶稣的家庭，是的，包括耶稣的家庭。耶稣到死，他的兄弟都没有信他，是他死了以后，他兄弟才信。所以你也不必为你家人没信主难过，你死了以后可能就信了。对不起各位，实在抱歉，我每次讲到都假定这是最后一堂哈。好，摩西的家庭，摩西的家庭，很好啊，基督，各位，我说这话不是不要基督化，我说这话不是要不要有家庭祭坛，只是我也很希望我们很实际的知道很多困难。各位，我跟我太太都是传道人，都是蒙召，我们结婚36年了，我们非常相爱，我们也有很多的困难过，而且可能还会有很多的困难。我想我们到死，在家庭、在社会、在国家、在工作岗位、在教会里，我们都会碰到难处，我们没有上天堂，但主跟我们同行，我们就一定能够得胜，我们将来一定得胜。现在最少我们可以靠着主有盼望，而且我只能想到我们是更正面的，我们知道主爱我们，一定爱我们到底，我们就因此活下去，我们因此就见证主，我们就因此活下去见证主的时候，我们并不会说我们在说谎。虽然人不住的对我们说，虽然魔鬼不住的对我们说，虽然我们自己也常常对我们说，你的神在哪里？这是在约翰福音引旧约圣经的话，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我们承认这个事，因为圣经这样讲，因为从旧约到新约，在教会、在保罗身上、在耶稣身上，我们都看到。但是我们是得胜的，但是我们面对现实。摩西很蒙恩啊，是蒙恩吗？希伯来书也讲，我相信圣经的无误和绝对的权威，但是我们需要思想，我们也承认有很多东西我们并不能解释。希伯来书11章第23节，摩西生下来，他父母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就因着信把他藏了3个月，并不怕亡命。感谢主，摩西的父母在希伯来书的信心伟人里面也有这一对父母。摩西的父母因着信把他藏了3个月，但是你再想想他讲的，摩西的父母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换句话说，摩西如果生下像我一样，他父母就会把他丢了。圣经这样讲的嘛，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不漂亮就不行了，多一个脚趾少一个耳朵就不行，就丢掉了。而且各位你也想过吗？就把他藏了3个月，在出埃及记讲，还有在斯提凡在使徒行传第7章讲，后来藏不住了，就把他丢在尼罗河里了。我很难想象，哎，各位，摩西父母伟大吗？您如果有一个孩子非丢不可啊，我们假定非丢不可，你是一生下来就丢，还是养了3个月以后再丢？我想每多养一天就难丢一点吧，怎么会藏了3个月以后就不就要就信心就没有了，长得不俊美了吗？还是开始会跑会走路了，不听使唤了，让我们非常烦了。我妈妈说喂我吃饭的时候，常常她说恨不得把碗都摔碎，因为我不吃，我都不知道她是不是其实是恨不得把我摔碎。我妈89岁了，很爱我，我也很爱她。我的解释就是，我们可能因为很多东西对神产生信心，很多每一件物对神产生信心，可能某些音乐，可能你看到一个美丽的风景，可能你看到佛州的大自然的美丽，哎，神真伟大，神可以借着很多东西，包括神迹奇事、祷告被应许，或者看到一些东西，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整个宇宙都在说神的奇妙，当神的儿女，当圣灵工作的时候，连驴子都会说出话来，当神圣灵工作的话，连石头看到耶稣来都会呼喊，这是耶稣说的。所以人因着看到一个漂亮的小婴孩， 而对神产生信心，这是可能的。就像约翰福音常常讲，他们就信了耶稣，就信了耶稣，就跟我们一样，但是我们的信心也可能被打击，也可能因为各样的因素被打击。我在教会牧会，包括我自己，包括我今天，包括我刚才，我还是在祷告，主，请你托住我，求主帮助我，因为你不托住我，我下一秒钟可能不信你。各位，是真的，我觉得你也应该有这种，你说老娘啊，小娘绝不会，你真是不认识你自己。我们很脆弱的，我们比芦苇还脆弱，不是你拖着根，是根拖着你。如果主不拖住我们，我们信不下去的，各位，一秒钟都信不下去。因此摩西的父母后来到了三个月，我不知道有些什么新的命令、新的规定或者什么东西，在三个月之内，希伯来书十一章说是不怕亡命。但我们可能忽略了一点，斯蒂凡在使徒行传七章二十一节讲，摩西被丢弃。你大概从来没有想到，摩西的父母把他放在那个小小的篮子里面是丢弃，但你再想想，是丢弃啊。你把你的儿子放在一个篮子里面，即使是有时期不透水的，你把它放在佛州的一个湖里，附近还有很多的鳄鱼，那不是丢弃是什么？你爱护动物啊，爱护鳄鱼哦，他是被丢弃的。斯蒂凡整个的信息都在讲到神的仆人被神的儿女丢弃。我说这话的意思只是，爱你、养你、带你到教会的也可能丢弃你，你也可能丢弃他。在摩西的家庭里面，他父母因着信把他藏了三个月，不怕亡命，我们感谢主，但是也会把他丢弃。好，下面我说这话的意思，就你在教会里会碰到各样的人，你也会做各样的人。我们求主让我们都一起往主的殿，往主的方向越走越好。我们求主帮助，我也希望教会是这样，我们个人是这样，但我们真的一直会碰到不同的事情。每一个人的人生的道路，每一个人的天路旅程，每一个人的那旷野的四十年都是这样。我们求主保守我们，保守我们到底。好，下面我讲亚伦。你对亚伦的印象如何？我对亚伦的印象坏透了。亚伦是第一个祭司，第一个祭司就是第一个造金牛犊的，带头拜偶像的，而且显然两个儿子管教不佳，上任牧师第一天就被耶和华烧死了。亚伦的两个儿子第一天做亲近上帝的工作就被烧死了。亚伦好像不是什么好东西。各位，可是摩西的父母好像是好人，但是我刚刚也说，他们也有信心不足的时候，把儿子丢弃。亚伦看起来好像不好，但是你再想想看，圣经上有许多教会里不可以缺少亚伦的地方，摩西不可以缺少亚伦的地方。在出埃及记第四章十四节，当摩西听到上帝的呼召，叫他去做两件事，一个是跟法老讲让我的百姓走，一个是跟百姓讲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眷顾你们了。摩西不敢接受这样的工作，太难了，没有人相信，他自己恐怕都不相信，他也不敢跟法老讲，他一再的推辞，后来耶和华就发怒了。出埃及记四章十四节，耶和华向摩西发怒说，不是有你哥哥利未人亚伦吗？我知道他是能言的，现在他出来迎接你，他一见你心里就欢喜。这是摩西八十岁的时候，一切事情都心灰意懒了。八十岁我们都该退休了，八十岁还叫你到一个新的教会去牧会，真是早死，对不对？八岁去牧会都是早死，十八岁、二十八岁都是早死，去教会就是跟蛋液里去火坑一样啊！对不起，对不起，没有没有，去教会就是像去天堂一样找耶稣，感谢主哈！不，两个都是。你要想到摩西的八十岁，各位，你有沮丧过吗？我相信我们都有。你有灰心过吗？我相信我们都有。而且，如果 照一般情形，你真需要好好信主，我们每个人都是。各位，虽然我们希望神的话，希望保罗的经验，就是我们的肉体是一天天朽坏，但是内心会一天新似一天。我们的信仰，我们爱主的心，我们对主的盼望，我们的信望爱，我们的勇敢，我们结出的果子是一天比一天丰富。我们好像诗篇讲的是一个常青树，满了枝浆，而且结了果子。虽然希望是这样，但是常常不是这样。常常随着我们肉体的老化，我们心灵也愁闷，我们也愁苦。这我想，我希望你说我也没有，我是一个很快乐的老人。当然这里都没有了，这里都是快乐的年轻人。我看最大的也不过是60许哈，对吧？称赞了一下大家。至于各位结婚的，大概都是30许新婚的哈。啊，各位笑不出来，大概是没听懂，或者是笑不出来。80岁的人，摩西，我们人尤其到年纪越来越大，不太能受打击了。年轻的时候可以承受压力，年纪大承受压力的能力、应变的能力就越来越差。摩西80岁，他以前他最痛苦的，我觉得就是被他身边的人拒绝。记得我刚刚讲的，他被他父母是丢弃的。记得你们记得的，他看到以色列人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圣经上说他去看他的弟兄，他看他们的受苦，他有那么强烈的爱心爱同胞，拔出刀来杀死埃及人。第二天他就被圣经讲，他就被他的弟兄推开，很流氓很下流的对他说，怎么样，你要杀我吗？像你昨天杀那个埃及人一样吗？下流。各位，你最爱的人常常伤你，伤得最厉害。所以摩西逃了，是他害怕，他也逃了，但我觉得他也伤心了。在米甸的旷野40年，我不知道那40年他过得怎么样。好，神在呼召他了，但是你想，他要回到埃及去，他要跟他40年没见过面的以色列同胞，以及以色列人，恐怕摩西的身份是很复杂的。你要知道，摩西在米甸的旷野那天，他是逃犯逃亡的时候，他不是救了帮助了米甸祭司的女儿吗？那他们就回去回得很早，他们就问他爸爸说，今天你们回来怎么这么早？哦，有一个以色列人救了我们，帮助我们。 No， 圣经不是这样讲的，有一个埃及人帮助我们。各位，摩西在埃及的王宫长大，摩西40年在埃及的王宫长大，摩西的文化背景，我觉得他有很强烈的认同问题。我相信他很喜欢埃及，我相信以埃及的文化文明，我不知道你们当中有没有这些问题，有没有觉得你的儿子是美国人，你到底是觉得高兴还是不高兴？中美开战的时候，他一定站在美国这边，不知道你觉得高兴还是不高兴。各位，我不是要挑拨任何的事情，这些事情在我们中国也有，在我们中国的历史上有，近代史也有。我们台湾有一个字眼，这个字眼我后来才知道是什么，文化汉奸。就是在日据时代的时候，日本统治的时候，是在文化上帮助日本人的。我后来才知道，这个名词最早是用在我们现在海峡两岸都认为是英雄的围棋大国手吴清源。他是段祺瑞的时候送他到日本，一个小孩子到日本学棋，后来他就规划成日本人了。中日战争的时候是他棋力最高的时候。各位，那个日本棋院对他的熏陶一定是非常优秀的，但是他也一定知道日本人侵华的事情。摩西一定也有这种困难，所以他的女朋友、他的太太第一次见到他，回去报告爸爸说那个埃及人救了我们。摩西是被同胞丢弃的，整个斯提凡的讲道都在讲神的子民 丢弃神的仆人，或者神的子民互相丢弃。我在说这件事，摩西要回去，我觉得最困难的应该在他心里，可能法老是很困难，这是非死不可的事情，他不太敢去。但是我觉得更困难的是，他怕他的同胞再伤他，他被他的同胞拒绝过。圣经讲被父母丢弃，圣经讲他的同胞推他一把，把他推开。我们感谢主，耶和华对他说，你回去，你哥哥亚伦一看到你心里就欢喜。各位，我来这里也是很恐惧战兢的，我来任何一个地解坊讲道，我都知道是龙潭虎穴，我们华人都是很厉害的，不过我今天一来这里心里就欢喜，因为俊男美女如云，大家都欢笑，看我是欢迎啊。各位，就我不知道有没有点夸大了，反正我在形容，你到一个地方，你到新的公司，你到新的教会，你到一个地方，有人很欢迎你，而且耶和华说亚伦是心里欢迎，这位心里欢喜，人家看到你就欢喜。各位，这给你很大的鼓励，亚伦给他弟弟很大的鼓励。然后出埃及记四章三十节，亚伦将耶和华对摩西所说的一切话述说了一遍，又在百姓眼前行了那些神迹。我们通常都把这些经文滤掉了，也就是亚伦摩西的工作恐怕有很大一部分是亚伦帮他执行的。我觉得这些事上，我刚讲的亚伦的事情是真的，他带头造金牛犊，拜金牛犊，他不是一个能够好好守他大祭司位分的一个人。但是跟我们每个人一样，我们固然是罪人，跟每个教会一样固然有罪恶，但是是上帝拣选，是上帝爱的，也是总的来讲是对每个神的儿女是正面的。出埃及记第七章第十节，亚伦把杖丢在法老和臣仆面前，是亚伦做的事。出埃及记第七章二十节，亚伦在法老和臣仆眼前举杖击打河里的水。出埃及记八章六节，亚伦伸杖在埃及以上，青蛙就上来。八章十七节，亚伦伸杖，不用不用不用，我讲的时候不会喝，谢谢。我的水在底下。亚伦伸杖击打地上的尘土，就在人身上和牲畜身上有虱子。出埃及记十六章三四节，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亚伦就怎样行。各位，亚伦是了不起的童工哦，他是有可怕的失败，但是他也是了不起的童工。我想跟我们每个人也一样，我们更知道在出埃及记十七章十二节，以色列人跟亚玛利人征战的时候，亚伦护尔扶着摩西的手。对这个我们向来觉得很负面的人，我们也希望我们也有一些正面的想法。米利暗，摩西的姐姐，更不用说了。出埃及记二章四节，当可能摩西的父母吩咐米利暗把孩子丢弃的时候，这个姐姐长姐如母，这个姐姐舍不得离开。各位，教会里面有的时候，很多的时候，甚至可能大部分的时候，很多教会的维持是一些姐妹，包括很多教会的祷告会是姐妹一直在那里，主要是他们参加，包括很多服事是姐妹在服事，尤其是流汗的事情常常姐妹做，流口水的事弟兄做，就是吃 孩子的姐姐远远站着，要知道他究竟怎样。当法老的女儿看到那孩子，而孩子哭出来的时候，第七节，孩子的姐姐对法老的女儿说。我都觉得圣灵感动摩西写这段话是有很深刻的意义。各位，摩西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如果后有来者就是耶稣，神要从你们当中兴起一位先知像我，生命记的话，摩西是人间最伟大的一个先知，只有他和除了耶稣以外，只有他和耶和华面对面，好像朋友说话一样。而摩西这个时候在性命的危险当中，他被他父母丢弃。各位，圣经我觉得特别讲是两个女人救了他，一个没有写米利安，写孩子的姐姐，另外一个没有写那个公主的名字，对，法老的女儿。感谢主。还有第三个，我去在希伯来妇人中叫一个奶妈来。可能有第三第四个，希伯来妇人是第三，那是一大群，叫一个奶妈，第四个就是摩西的母亲，为你奶这孩子可以不可以。各位弟兄，各位姐妹，我知道这是圣经的规定，名分都给了男人，牧师是男人，长老是男人，尊贵荣耀是男人，事情都是女人。不要难过，我是诚心说的，在这件事上姐妹显出更多基督的样式，服侍但是隐藏，服侍但是荣耀给上帝。好，弟兄姐妹，我们都一起在神的路上继续增长。第出埃及记15:20，亚伦的姐姐女先知米利安手里拿着鼓，众妇女也跟她出去拿鼓跳舞。米利安应声说，你们要歌颂耶和华，因他大大的得胜，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我没有去看啊，但这段经文就让我想到，你看哈，众妇女跟他出去拿鼓跳舞。众妇女，诗篇也有这样的话，就歌颂赞美的妇女成了一大群。而在旷野的时候，一大群人抱怨的大概都是男人，就抱怨以男人为主，敬拜赞美以女人为主。啊，各位姐妹，不要骄傲，不要骄傲，骄傲就会失败，就会变成夏娃了。但是我们感谢主，当然我们也希望弟兄不要因此就更多的虐待姐妹，让姐妹在苦中发出更多馨香之气啊！我们一起在主里长进。但是你也知道米利安的失败，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民数记12:1，摩西娶了古时女子为妻，米利安和亚伦就毁谤他。对，这种婆媳姑嫂之间的问题，姐妹之间的问题，弟兄之间的问题，从古到今，在教会里，在家庭里面，在传道人里面，在耶稣的家庭里面都没有少过，所以你们教会有也是很正常的。我们只是希望那更伟大的上帝的救恩绝不会失败的，在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家里能够照常显大。罗马书4，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加显多。我很长一段时间不太能相信这个话，我相信，但我总觉得好像不是这样。我总觉得我们在世的生活是罪恶显得很多，恩典勉强让我们度过而已，有的时候连勉强都没有。但是圣经的话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更加显多。但是我们不因此作恶以成善，断乎不可。但是我们就感谢主，是米利安功劳很大，也可能因此就自大，也可能摩西的古时的女子她怎么样看不顺眼。 不过主听见这话了。好，不讲摩西的家人了，再讲就是摩西的同工。民数记第十一章讲到以色列人的抱怨，那么抱怨，哎呀，从古到今我们的抱怨都类似的，生活不舒服啊，吃的不好啊，或者是走路太辛苦啊，等等啊，这一类的事情，我们总会有抱怨。那么摩西在民数记十一章里面，他听到这些抱怨，他最后真的求死了。他，各位，最伟大两个先知摩西和以利亚都求死过，所以我们如果因为服侍主，因为行义受逼迫而求死，也不稀奇了，感谢主。我们求死，他求死，于是耶和华就说，做了很多事，包括降下鹌鹑，包括你从以色列长老中招聚七十个人，就是你所知道做长百姓长老和官长的，到我这里来，领他们到会幕前，使他们和你一同站立。十七节，我要在那里降临与你说话，也要把降于你身上的灵分赐他们，他们就和你同当这管百姓的重任，免得你独自担当。这个跟使徒行传第六章，因为人加多了，问题就产生了，教会增长，教会减少，人在任何一个情形下都会有神施行他荣耀的地方，也会有人抱怨魔鬼工作的时候。当人增加的时候好事，但是会有危险，像出埃及记第一章，人一增加，埃及人就想杀以色列人，当然越杀就越多。我觉得今天华人教会一切教会增长的办法都用过了，还是不增长，理由就是逼迫不够啊！对不起，开玩笑。就如果有什么逼迫一下，也许就好一点哈。那么《使徒行传》也是这样讲的：当斯提凡被杀了以后，教会就增长了。或者是有的时候圣灵降下来，有神迹奇事就增长了。但是不管人增长减少，或者任何事情，教会需要有更多的人有神的灵。而你在旧约里就可以看到，在新约更是清楚看到，有神的灵就有神的话，圣父圣子圣灵是不能分开的。约翰福音第七章吧，耶稣说，叫人活的乃是灵，肉身是无益的，我对你们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有神的灵，应该是第六章六十几节，那么有神的灵就有神的话，有神的话就有神的灵。在旧约里也是这样，当这些长老有神的灵的时候，就一定说出主的话，用主的话来管理。那么民数记十一章，当这七十个长老有神的灵降在他们身上，开始能够管理，跟摩西一起管理，减轻摩西负担的同时，这是一件好事。可是各位，你从民数记也可以看到，以色列人在旷野的大麻烦，连续不断的麻烦，就是从这件事开始。什么事？就是好事，一件很好的事。圣灵不是只有在摩西身上，而是在七十个长老身上。有更多的人懂得神，有更多的人认识神，有更多人懂神的话，有更多人有治理的能力，好不好？好。但是每件好事，在罪恶的世界都可以有坏的结果。我们基督徒是希望每件坏的事或好的事都因为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得益处。但是我们常常看到每件事情，好像好的事情，美好祝福人数增长，可能我们就心高气傲，或者是逼迫的时候，我们就怨声载道。不管怎么样，魔鬼会借着每件事败坏我们，更败坏。我们求圣灵得胜，每件事十字架道路让我们更美好。在圣灵降下来说话的时候，民数记十一章二十六节，你们也知道这件事， 有两个人，圣经讲仍然在营内，一个叫伊利达，一个叫米达，他们本是在那些被掳的人当中，却没有到会幕那里去。你看到什么？这两个人有已经有一点自大了。摩西叫他们去会幕内，他们不去，但是圣灵也给他们，圣灵停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在营里说预言。各位，这是一个非常不对的现象，这跟后来的可拉党一样，他们有能力，但是因为有能力就自以为是。任何时候，牧师、长老、执事、弟兄姐妹，愿神给我们金钱，愿神给我们能力，愿神让我们能讲道，愿神让我们能医病赶鬼，愿神让我们有各样的恩赐，但是有这些美好而骄傲，那就会败坏一切的事。民数记十六章第三节，可拉党他们是要夺祭司的权，大贪亚比兰他们要夺行政的权，他们攻击摩西，他们说摩西专权，他们说的话实在是非常合圣经的话，非常合我们 Protestant 的话。会众个个是圣洁的，这是什么？信徒皆祭司，耶和华也在他们中间，你们为什么自高超过耶和华的会众呢？会众其实就是教会。各位，我在这里不是帮牧师讲话，不是帮长老讲话，也不是帮会众讲话，我希望我在这里只是在讲到说，长老、执事、牧师、会众、弟兄姐妹，我们都是蒙恩的人，我们求主把更多更大的恩典给我们，但是我们求主让我们在有这些恩典的时候，我们更谦卑，更愿意谦卑的服侍，更愿意，所谓谦卑的服侍也不是不勇敢，我们勇敢的跟主同在同行。好，摩西的父母，摩西的哥哥，摩西的姐姐，摩西的同工，跟摩西一样，我们每个人一样，我们都有优点也有缺点，都有神给的恩赐，也有我们的罪性。下面我们看到百姓，各位百姓，我们当然就会觉得，哎呦，那一群以色列人，我从小到大听到就是没有一个像样的。哦，有两个像样的，60万成年男子中只有两个，就是加勒和约书亚，只有这两个，其他都不像样，都不好，抱怨呐、啊，想回埃及啊，行淫乱呐、啊，拜偶像啊，40天没有看到摩西就造一个金牛犊啊，几天没有东西吃就想到埃及的韭菜、蒜、黄瓜、鱼，你看菜单都记得很清楚。各位，你再想想看，这一群人，是圣经是责备他们，是圣经，不管是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或者是希伯来书2章、3章、4章讲，这些人多半是神所不喜悦的。他们都在旷野倒闭，他们发怨言，他们拜偶像，他们行淫乱。但是这群百姓，各位，也是了不起，40年天天都在吃玛拿，你受得了？各位，早上吃 hamburger， 中午吃 hamburger， 晚上吃 hamburger， 连吃40天你都会休妻了。40年，我不知道他们怎么忍耐的，40年天天就在那里走，天天在那里走，你在这营地兜圈子没有找到啊？怎么就 direction 怎么都不这么不好？这边谁写的这么烂，扎掉了，对不对？就回家了嘛。只要绕40分钟，可能你就回家了。40年，更奇妙的，各位，这是我最后今天要结束的要讲的。在你看圣经，看以色列人在旷野的这段生活， 恐怕我们一般都是，我想也是对的，因为新约圣新约旧约都这样描述的，对以色列人在旷野的这四十年是负面的，他们蒙了主的恩典，他们就是再一次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保罗讲，他们都跟摩西一起出了埃及，他们都过了红海，受了灵洗，他们都吃了随着他们的，他们都吃了零食，零食不是 dessert， 零食不是 snack， 零食是 spiritual food， 就是玛拿。他们都喝了灵水，灵水是随着他们的灵磐石而出的水，那磐石就是基督。他们经历神许许多多恩典，对，但他们多半神不喜悦，因为他们没有信心。尤其是在出埃及记，就一直写到他们立约在西乃山底下立约，也就是出埃及以后差不多一年的时间，那还不是太悲观。你看到民数记就绝望了，这群以色列人大概在两年之内的时间，他们立了约出不到两年，十几个月，他们就到了快要离开了旷野地，他们就准备要进去了。民数记就告诉我们，摩西派了十二个探子去，然后回来，这十二个人都是精英啊，都是优秀中的优秀，北大中的北大，清华中的清华，北大清华中来到佛罗里达的最优秀的。哦，对不起，还有我们台湾的，是不是还有马来西亚、印尼等等，这都不能忽略的，忽略都不肯赚钱了。各位，这些优秀的人，十二个精英，有十个报的是坏信息，整个以色列人就拒绝进到迦南地，整个以色列人就在旷野倒闭38年。我们看到后来不仅是他们，他们的下一代也不成器。对不起，不是说你们哈，刚才上一代下一代都不是说你们，我只在说历史哈。下一代在米利巴的磐石那里，在米利巴水那里，诗篇106篇32节，他们在米利巴水叫耶和华发怒，不是第一次，他们叫神发了多次的怒气，甚至他们的祖先就是因为38年前对上帝的不敬，让上帝愤怒，以至于他们要死在旷野。这群人又是一样，可是神的带领也很奇怪，在民数记这一群新的一代发怨言抱怨上帝，结果上帝没有处罚他们。你知道上帝处罚谁？上帝处罚是摩西，上帝对摩西说你不能进去了。好，这段经文我们不去讲它，就是神对摩西好像太苛刻了，我不去解释，但是完全不解释你们今天都要找我麻烦了，所以我简单讲一下，神向谁多给就向谁多要，摩西实在得到太多恩典了，所以神对他要求也多。所以弟兄姐妹，羡慕善工是很好的，但是不要高处也是不胜寒的，这你们都知道，因为你们在世界一定都非常高处，向谁多给就向谁多要。是摩西很爱护羊群，摩西因为这些羊群受损。整个民数记你就看到以色列人一群不堪造就的人，一群上帝用他大能大力的手把他们救出来，在西乃山上跟他们立约，然后在那40年第一代第二代用各样的神迹奇事保守恩待他们，最后把他们带到迦南地。但是如果不是摩西一再的祈求，上帝早就把他们消灭了。到最后摩西也受不了了，摩西也在米利巴的磐石那里用杖击打磐石，然后发怒的说，你们这群悖逆的人，我要为你们求水吗？结果神真的给水了。神有的时候真的很奇怪，对那些悖逆人特别好，那我们就悖逆下去好了。你是不是常常有的时候觉得你有长子之心啊？长子之心就是浪子的哥哥，哦，太不公平了，我在这里这么辛苦，天天就是辛苦，你一只牛都没给我吃过，这儿子 花天酒地一回来，对不对？我们教会里各位，如果你是第一次来营会的，你小心点，你新来的我们都给你牛羊，你如果来教会久了，你就变牛羊被宰了啊。没有，这个开玩笑的话，我们应该是这样，因为宰了那个肉还会继续生出来的。你看民数记，你是要绝望了，就这群百姓是失败的百姓，这群百姓一代一代都失败的，耶和华早就要消灭他们，连摩西都跌倒了。可是民数记，各位，整个圣经，我们基督徒任何时候不失败的，因为神不会失败，我们是永远的胜利，一定的。各位，众人都离弃你，我不会离弃你，还是会离弃，但是主会为我祷告，主会叫我回头，主会拯救我，我不因此而犯罪，但是我实在因此感谢主。整个圣经都是上帝的话，非常奇妙。民数记里有一件最稀奇的事，这件事就是一个先知叫巴兰。巴兰的故事我们也不去讲它，巴兰是一个坏先知，巴兰在圣经新约旧约都讲到是一个邪恶的先知，巴兰是一个爱钱的先知，巴兰是一个有钱就会咒诅别人的先知，巴兰很有能力，他祝福谁谁就被祝福，他咒诅谁谁就被咒诅，但他邪恶。当他最后不能咒诅，因为上帝的恩典让他不能咒诅以色列人的时候，他还出了诡计，叫以色列人拜偶像行淫乱，被耶和华消灭。巴兰是一个邪恶的人，巴兰是一个邪恶的先知。可是圣经的奇妙，每一卷都奇妙，民数记这一卷叫人最悲观的圣经一样奇妙。因为圣经里讲到，这群以色列人虽然这么悖逆离弃上帝，各位，这以色列人就在预表着我们教会，我们也是常常得罪上帝，一直到今天，以后也可能还是这样，我们希望不要这样，我们常常得罪上帝，从上到下我们常常得罪上帝，但神还是爱我们。那么那个很妙的事情就是，当以色列人准备进到迦南地，他们先打了一场胜仗，把两个旷野的王打败了。摩押王就很紧张，觉得这群大军这么强大，包括他们还记得40年前他们上一辈的时候，耶和华曾经与他们同在，使他们胜过埃及人，现在又胜过旷野的两个王，亚摩利王和巴山王噩。于是摩押王就找到了巴兰。巴兰是一个神奇的人物，我们实在不知道这个人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力量，他咒诅谁谁就被咒诅，他祝福谁谁就被祝福。摩押王给他很多钱，请他来咒诅以色列人。各位，这是一个轻而易举的事情。巴兰有魔力，当然也是上帝给他的，他有这个力量。摩押王又给他了钱，他非常喜欢，圣经里面讲他是一个贪婪的先知，他非常喜欢拿到钱来咒诅这些以色列人。这很容易，因为可以说上帝都咒诅以色列了，可以说上帝都说最起码上一代的人都死在旷野了，可以说甚至摩西都咒诅以色列人了，你们这些悖逆的人，我还要帮你们做事吗？这群很罪恶的人，巴兰看到他们，晓得他们的贪婪，他们的自私，他们的淫乱，他们身心愿意拜偶像，巴兰应该很轻而易举的咒诅，很轻而易举的愿耶和华咒诅你们这些喜欢拜偶像的人。你当然都知道，你知道这个事。巴兰七首诗歌有四首是祝福以色列人，他根本没有办法咒诅以色列人， 好，他没有办法咒诅以色列。我们在圣经也有看到，新约旧约都有讲，耶和华爱以色列，将那咒诅的话变成祝福的话。好，这是神在做事，我们完全圣经讲的我们都接受。不过神怎么让巴兰把咒诅变成祝福？圣经既这样说，我们就更加确定巴兰是想咒诅以色列人。他怎么想要咒诅以色列人，结果他的咒诅变成祝福了？不可想象。你想一个人怎么会祝福人，一个人怎么会从他的心里流出善良爱心美好的话？通常就是我们听到美好的诗歌啊，我们看到一个异象啊，神让我们看到上帝的荣美啊，即使是上帝的背，神让我们看到天堂的美好啊，神让我们看到他将来要成就的事情多么美好啊，神让我们看到神的国度是多么荣耀啊，神让我们看到有些弟兄姐妹的爱心的行动，就好像我今天来这里以后就一直被你们感动，一直看到服侍的同工任劳任怨，感谢主，我真的也是被感动。你看到一切的事情，看到神的工作。各位，巴兰为什么祝福以色列？圣经讲他没有看到异象，他没有做异梦，他不是在听到耶和华跟他讲话的时候他祝福。民数记24章2节，巴兰举目看见以色列人照着支派居住，神的灵就降在他身上。他看到了什么？他看到了一群以色列人按着你是福州的哪一个城坐在一起，神的灵就在他身上。所以我现在应该像巴兰一样祝福你们了。各位，这是不稀奇的一个最稀奇的神迹，一件很平凡的事。圣经里常常鼓励我们，我很遗憾灵恩派弟兄姐妹总是想要神迹奇事。神迹奇事不是坏事，如果真是出自神也是非常好的事，但是我们不是天天在神迹奇事里面，而神天天都是我们的神。在每天在人生活里面，在人类历史里面，甚至即使在旷野那40年，我们都仍然在呼吸一般的空气，我们都依然在一样的 H2O 这种水里面生活，我们一样的，包括在旷野里，包括耶稣的生平，耶稣生平也只有2次用神迹奇事使少数的饼变成很多人可以吃。平常耶稣也跟我们一样吃麦当劳吃汉堡啊，对不起啊，我不知道吃什么，反正就吃一般的食物。那个是占耶稣生活的大多数，耶稣唯有一次把水变成酒，平常你给他 water 就还是 water。 耶稣甚至有一次饿到一个地步，他找吃的，他也没有行神迹，他看到一棵无花果树，对不起，他行了神迹，他没有变就出来一堆饼和鱼，他没有，他行的神迹是那无花果树没有果子，他就咒诅他死了。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明天的饭掰再好一点，要不然我咒诅你就都饿死了。我的意思是说，这些神迹奇事不是天天发生的。巴兰看到以色列人按着支派居住，神的灵就在他身上，然后他就说出祝福的话。第5节，雅各啊，你的帐篷何等华美，以色列啊，你的帐篷何其华丽，如接连的山谷，如河旁的园子，如耶和华所栽的沉香树，如水边的香柏树。各位，让我们在平常的生活里面，平常的讲道，平常的聚会，不是什么退休会，平常的读经祷告，平常的上班里面，我们看到神奇妙的作为，包括我们看到上帝的教会，没有什么美，但圣灵感动我们，我们看到平凡里面有无比的美。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愿主的荣美在你的教会， 在你平凡的教会，在你圣洁没有瑕疵的教会，在你宝血赎回，在你用水借着道洁净的教会身上，照常显大，天天显大，在我们心中显大。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